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 podcast。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61章，主题是主的灵在我身上，由周吉仁牧师撰稿。许多人对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一、第二节都不陌生，因为这是耶稣在传道一开始在会堂里所宣告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8节到19节。虽然以赛亚书和路加福音的两段经文有些不同，但是耶稣引用这两句经文来成为他的服事使命宣言，而且他不但宣告，并且从福音书中我们读到了他真的一一做到了。所以基督徒既然是效法耶稣的人，也要活出这两节经文，被圣灵膏抹，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使被掳的得释放，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纵观以赛亚书第61章，从主的受膏者宣告神的灵在他身上开始，他的使命是要去传好消息。接下来因为受膏者的工作，进入了以色列国被复兴和建立，外邦人也一起同心建造神的国，到最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大大的欢心。这短短的一章正是弥赛亚建立神国度的缩影。让我们来一起读这章非常宝贵的经文。第一段是1到3节，讲到神的仆人领受了膏抹和被差遣。第一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和耶和华用膏膏我是同一件事情。旧约时代的祭司和君王任职的时候，常见领袖或先知膏抹他们而安立，如摩西膏亚伦，撒母耳膏扫罗和大卫做以色列王。到了新约时代，是圣灵降临亲自膏抹，耶稣在服事之前受洗，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耶稣的门徒也是在五旬节时被圣灵浇灌之后，开始大胆地见证耶稣，建立教会。第一节提到了神仆人被膏抹要去完成的四个任务。第一个任务，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或翻译为谦卑的人。虽然神爱世人，但是只有那些谦卑的灵里面贫穷的人才会虚心悔改接受福音。第二个任务，医治伤心的人。主的仆人受差遣来医治心灵忧伤的人，原文的医治也包括了缠裹受伤的地方，神的话本身就有医治人心的功能。第三个任务，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就是让那些被抓走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重得自由，归回故土了。就以色列的历史来说，是以色列从被掳之后回归故土，而就属灵的层面来说，这是说到脱离肉体的辖制，得着属灵的自由。第四个任务，报告被囚的出监牢，让那些被囚禁的人知道他们自由了，可以离开黑暗囚室，重见天日。第二节，神的受膏者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耶和华的恩年引用利未记25章，在以色列每7年一个安息年，每7个安息年再一年就是第50年，就是恩年，又称喜年、自由年、圣年，这是神分别为圣的一年。到了这一年，那些欠债为奴的都要被释放，成为自由的人，所以是欢乐庆祝的一年。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则是说到那些欺压者必会遭受神的审判和刑罚，神会为他们的百姓报仇伸冤。悲哀的人指的是那些为罪忧伤痛悔，为锡安城荒凉哀伤的人，他们将得着来自神的安慰，主是安慰的神。第三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锡安山是当时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所在之地，所以锡安也可以用来比喻耶路撒冷或是以色列。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是说到那些悲哀的以色列人或为以色列悲哀的人必得安慰。神会用华冠代替他们的灰尘，喜乐油代替他们的悲哀，赞美衣代替他们的忧伤之灵。这节经文和以赛亚书60章17节类似，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 爱神的人虽然会经历失望、羞辱，但是神却能将情况转化成荣耀的祝福。好像以斯帖的叔叔莫迪改知道了灭绝犹太人的事之后，就穿麻衣蒙灰尘痛哭哀嚎，但是他和犹太人进食呼求神蒙垂听，最后他被升高，穿高贵朝服，头戴冠冕，书山城的人都欢呼快乐。此外，撒迦利亚书三章四到五节，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都是类似的例子，都说明了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下半节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公义树引人想起诗篇第一篇三节所形容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箴言十一章三十节形容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诗篇九十二篇十二到十五节也说道，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巴嫩的香柏树，在于主的殿中。这样的树是健康长青的。相对的，以赛亚书第一章三十节形容以色列悖逆神而犯罪，好像一棵叶子枯干的橡树。第二段四到九节，受膏者的工作所带来的福气。第四节承接一到三节，并且开启了五到九节，都说到重建家园、复兴敬拜这个主题。第四节，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这里的他们是前面三节中因为受膏者的服事而得蒙拯救的神的选民，他们必重修以色列的破败荒凉之处，正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二节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所预言的。历史也见证了这里的预言，欺压他们的仇敌大城巴比伦等必永不重建，但是以色列的诚意无论荒凉多久终究必复兴。第五节，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神的百姓会回到自己的地方，重建自己的家园，而且外邦人也不再欺压以色列人，还要来服侍以色列，做些底层的工作，帮助以色列重建家园。这些外邦人会来帮助以色列，是因为他们爱慕神的名，侍奉神，他们会一起在神的殿中祷告。第六节，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真诚悔改忠心的以色列人不但要重建家园，而且会侍奉神，成为耶和华的祭司，成为神的真仆人，就像圣殿里的祭司吃用以色列百姓供奉给神的祭物。这些悔改的神的百姓要吃用列国供奉神的物品，因他们所服侍的神而得荣耀。第七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必得加倍好处，在生命记二十一章指长子的名分，长子可得双倍的产业，加倍的好处就是继承长子加倍的产业，这是加倍的尊荣来代替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指的也是他们所分到的分量是加倍的，所以喜乐。以色列因为离弃神而被神丢弃，掩面不顾，因此以色列战败被掳，饱经羞辱。但是神的仆人弥赛亚来了，他将拯救神的百姓，将情况整个翻转，用加倍的好处来代替羞辱，也就是要使神的百姓得长子加倍的好处，加倍的产业，又加倍的尊荣。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我们看到神的五个荣耀的代替。第三节，华冠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第七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只在神国之内，在神的面前服侍，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的福乐，因为神是他们永恒的保障。正如大卫在诗篇十六篇五节所宣告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加倍的好处和加倍的产业也出现在列王记下二章九节。伊丽莎对他师父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及约伯记四十二章十节、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二节都说到加倍的祝福。第八节，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我耶和华在以赛亚书四十一到四十九章是常见的自我表述用语，来阐述神的属性或是行动，在这里说明了神的属性，他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神所喜悦的是公平公义，神所恨恶的是抢夺和罪孽。其中先知以赛亚和马拉基特别指责他们的翻祭是抢夺来的，夺取了神的供物。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守约是慈爱的神必报应，神与他百姓立永约，赏赐忠心之名，却必报应假冒金钱和不公。第九节，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这一节看到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两个方面，第一，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包括了地上的万族都会因亚伯拉罕而蒙福，所以以色列国在列国被人认识。第二，神的盟约和慈爱必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地上的万族不但会认识亚伯拉罕的后裔，凡是看见他们的必认出他们是神赐福的后裔。这个盟约显出了神的信实，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定会成就。而在历史上我们也看见这节经文的应验，就属灵的意义来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仅是属肉身的以色列人，还有受割礼的属基督的众圣徒。第三段十到十一节，以色列和万民必将因义仆弥赛亚蒙福。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很明显的，这里的发言者是以色列中被拯救的人，被赎回之民。相对于一到三节，发言者是受膏者，就是拯救者弥赛亚。本篇的特点之一是人物之间来回转换，与前文不见得是同一人，而且所陈述的重点不同。一到三节讲述了救赎者的拯救，使得以色列成为公义数，而十到十一节讲述的是因弥赛亚的拯救，他们得神恩惠的结果。用第十节对比第三节，第三节讲到弥赛亚会使他们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成为荣耀的公义数。第十节则说到，因为神给他们以拯救为衣，以公义为袍给他们穿上，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心靠神欢喜快乐。这快乐的程度就像婚礼庆贺一般，两个相爱的人终成眷属，新郎戴上华冠，新妇佩戴装饰。华冠是新郎的头巾，也出现在第三节。原本悲哀忧伤头戴灰尘，现在新婚大喜头戴华冠佩戴装饰，形成强烈的对比。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和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也提到，圣徒所行的公义和救恩的外袍，是为最后羔羊的婚宴做预备的礼服。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院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既然大自然的万物生长按时发生是可信的，那么这位创造万有大自然的主神，他所说的话必然更是可信的。神的话永远长存，而且必定应验。主耶稣比喻福音如撒种，到时会有收成，后来结实的有百倍的、六十倍、三十倍的。神一定会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以色列无论被掳前或被掳后，都无法行出的公义，因义仆弥赛亚的事工，必使神的公义彰显在列国之中，因而必带来无比欢乐和颂赞，万民都必看见这些见证，同来颂扬神的荣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开始一到三节，主的仆人宣告神的灵在他身上，他的使命是要去传好消息。 接下来4到9节就看到因为主的仆人的工作，以色列国被复兴和建立，这象征着属神国度的建立。以色列人是长子和祭司，有加倍的祝福，而外邦人也一起同心建造神的国。到最后10到11节，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大大的欢欣，宛如新郎新妇般的快乐，这正是弥赛亚工作的缩影。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受呼召，在其中有份，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恩膏，转化这地。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祷告圣灵的能力要膏抹我们，首先医治并恢复我们的生命，用喜乐油代替我们一切的悲哀，让我们的生命和话语都能够带出见证，因此我们周围的人都会蒙福，并且赞美称颂您的名。让我们领受神的呼召，勇敢地踏出去，起来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已经来到，将好信息传给谦卑的人，让人人都能得着这份救恩和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